在迷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重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太太空间，我是唐曼。太太空间为你分享太太们的成长故事，连着几周分享塞拉姐妹的婚姻变故，从丈夫出轨到离开家，五年的时间里，姐妹经历了无数动荡不安的日子，眼泪、无助，在希望与绝望中的徘徊，放弃与不放弃中的挣扎。假如没有基督信仰，也许这个婚姻家庭早已不复存在，但靠着神的帮助， Sarah 姐妹最终没有选择离婚，而是选择了改变自己，在耐心等待中重新赢回丈夫。今天继续为你分享蜕变，一个女人的史诗，一个家庭的出埃及记之四，记述了2016年7月到2018年7月Sarah 姐妹迎接丈夫回家，与丈夫重建夫妻关系。
才德的妇人价值远胜珍珠，她甘心做工，手有力量，口有智慧，舌上有仁慈的法则，她使丈夫一生有益，儿女都称赞她。
太太空间分享太太的成长，让每个家看到希望。
姐妹说，2016年7月5日，我公公右腹疼痛，去医院检查出肠癌，需做手术。辉和我带着小明一起回到广西，公公被推进了手术室，辉的家人都不信主，但当我提议为爸爸祷告的时候，他们都很愿意。手术室门外，我们全家人一起手拉手围成了一个大圈，我为爸爸祷告。几小时后，公公从手术室被推到了病房，身上插着几根管子，婆婆、辉和他的大哥、弟弟轮流在爸爸的身边陪着。因为辉工作的缘故，几天后我们就回了北京。我想，这一次是辉该回家的时候吗？但我马上就打消了这样的念头。习惯了绝望，也不想再承受满怀希望却最终失望的痛苦。我告诉自己，上帝不会按着我的想法做事，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表。每个暑假，我都会带小明回山东老家住一段时间。这次回山东的第二天，弟妹在上班时间激动地给我打电话说：“姐，快看山东家的微信群。”我打开微信，看到辉说：“我不想再做浪子了，我想回家了，回到神的怀抱。”看到这个消息，我有点懵。以前预想过很多次，辉若回来，我就高调地通知教会所有人，让弟兄姊妹和我一起高兴。可此刻，我只在心里暗暗激动，只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欣姐。下午，我给辉打电话，问他为什么做了这个决定。辉说：“因为上有老，下有小。”我问他：“什么时候搬回家？”他说：“我祷告过了，下周就搬回家。”我又问他：“跟小飞说了没有？”他说：“还没。”并告诫我说：“我回家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提这件事？”我说：“我不提。”晚上8点多，辉下班给我发微信说：“我想到跟小飞的从前，特别不忍心，但是想到上有老下有小，又想回家，感觉自己被鬼附了，想死，不过我会祷告的。”还问我：“你不担心我跟你离婚吗？” 我说，担心啊，不过担心也没用。明天我进食祷告，神在你右边加你力量。我其实特别担心小飞又会伤害自己，让辉跟他分手不成。妈妈和我一起祷告说，不要过分担心，这是神的事，是神做的，不是我们能做的。栗子没告诉我说，昨天晚上他的先生看到辉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传道书1:2-11的经文，还说是他最喜欢的经文。经文里说，传道者说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人一切的劳碌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地却永远长存。日头出来，日头落下，即归所出之地。风往南刮，又向北转，不住的旋转，而且返回转行原道。江河都往海里流，海却不满。江河从何处流，人归还何处。万事令人厌烦，人不能说尽。眼看看不饱，耳听听不足。已有的事，后必再有；已行的事，后必再行。日光之下，并无新事。岂有一件事，人能指着说，这是新的？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，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，将来的世代，后来的人也不纪念。我去看辉朋友圈的时候，他已经删了。栗子妹和王师母都问我要不要陪我一起为辉进食祷告，我说很需要，感谢神让我和辉在教会共同体中被扶持。姊妹们的祷告是我们的家继续前行的力量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和妈妈一起祷告，不是为了辉能够顺利的分手，而是为了辉感恩赞美神已经得胜。后来我给辉打电话问，跟小飞说分手了吗？他说昨天晚上就说了，昨晚搬出来住酒店了。然后他说，我开车回山东接你们回家，让小明也回北京吧，小明在我能够好过一点。神的时候到了，他对我和小明为爸爸回家的祷告肯定地说 yes 行。
日光之下有一个谜，忙碌的人群终日寻觅，日光之下有声声叹息，成功失败尽都空虚。
日光之下有一个谜，忙碌的人群终寻觅，日光之下有声声叹息，成功失败尽都空虚。眼看看不饱，耳听听不足，万事令人厌，人心怎能说尽。
太太空间，我是唐曼。塞瑞的丈夫终于像浪子回头一样回家了，但破碎的夫妻关系需要重建。姐妹写道，我弟弟请了3天假，陪着辉开车回山东接我们。弟弟是大有智慧的人，过去几年中他从来没说过辉一个字的不好，现在为了我们又出钱又出力。 回想到之前挥走后，弟弟陪我和小明一起住的日子，给我属灵的支持和温暖的肩膀，真是特别的感谢他。丈夫不在家住的时候特别想小明，但回到家以后他其实无力陪伴。小明想要爸爸陪他玩，他总是拒绝，他太累了，需要疗伤和恢复。我也一样，我们两个人破碎的关系需要重建。我俩商量后又把小明送回了山东老家。感谢神为我俩预备了暑假一个月的二人世界。时而我觉得幸福来得太快，丈夫怎么就在我身边了呢？时而又会因为以前的种种而小心翼翼，这是一种撕裂之后又缠裹的疼痛。丈夫拉着我的手，在他的手机上设置了指纹密码，没有了隐藏，也不需要再躲藏，我俩的手机又恢复到之前可以随便互相翻看。丈夫说，之前你说过想再生一个孩子，现在还想要吗？我说想要啊，你给我买叶酸。丈夫答应了。有一天丈夫说，小飞收拾了我的衣服叫我去拿。我心里有点担心，就说我跟你一起去拿吧。他极力地说，不用吧，我自己去就行了，来回也就十几分钟。第二天丈夫改变主意了，他说，要不那些衣服就不拿了，都不要了，叫他拿下来放到垃圾桶旁边吧。我连忙答应着说，好，不要了，我们全买新的。丈夫在努力地适应回家的生活，我看得出来他有些强颜欢笑。吃过晚饭，丈夫站在窗台边愣愣地看着晚霞，他提议说，我们出去遛弯吧。我俩下楼绕着小区转了一圈，时而说几句话，时而有冷场的尴尬。丈夫连续一个月的时间吃不下饭，每顿饭只吃了几口，不吃又饿，吃又吃不下，一吃就想吐，只喝一些果汁。从前微凸的肚腩现在不见了，体重减了30斤，1.83米的个头才140斤。从后面远远看他，感觉他的两条腿瘦到像是一掰就会断的样子。我很心疼他，他比我更艰难，这么长时间不吃饭，内心该是承受了多大的痛苦和煎熬。周五的早上，丈夫说下了班去东单体育场跟同事打篮球。我很支持，运动可以让他好过一些吧。可从前被欺骗的经历又涌上心头。他是真的去打球吗？我的心有一些焦虑。晚上7点多钟，丈夫给我发微信，是他在篮球场的照片，我心安了。到了晚上10点多钟，他还没有回来的时候，我的心又开始紧张怀疑起来。听到他的开门声，看到他锻炼之后散发着青春又疲惫的脸，看到他胳膊上的抓痕，我的心又安了，他真的是去打球了。
今生有依靠，来生有盼望，迎接神在心，天国降临。日光之上有个奥秘，神的心意记在圣经。日光之上发出言语，神爱世人知道。
太太空间，我是唐曼，继续为你分享塞瑞的故事。丈夫的重新回来让姐妹再次强烈意识到不接纳自己是罪。她写道，丈夫说我的短发从后面看像男生，说我穿的衣服不好看，说我矮胖腿粗，说我不做面膜 应该穿高跟鞋等等。我的心里很难过，心想，他是把我跟小飞比较吧，对小飞有很多的不舍，嫌弃我吧。我好像一下子回到3年前，依然特别的在意丈夫对我的评价，把他当作偶像。在圣经辅导的学习和以前的训练当中，我知道自己这时只有转向神。神会不会因为我腿胖就不给我救恩了呢？不会。既然不会，为什么我要为神不看重的事而难过呢？从丈夫的角度想，他跟小飞一起生活这么久，突然回来肯定不适应，肯定会不自觉地去比较。同时，丈夫说的也没错，我也确实需要锻炼身体，减减肥了。我不断告诉自己，丈夫现在需要我的帮助，可渐渐的，我又开始看重丈夫的看法，开始不接纳自己。于是，我约了明姐见面。明姐说，罪就是狗屎，如果你真认为不接纳自己是罪，你会去踩这狗屎吗？我说，我知道是罪，但没觉得那么严重，我想改，改不了。明姐说，不，你不认为这是罪，其实你还挺享受罪的。明姐的朋友给她2张尼克胡哲演讲会的票，明姐带我去听，立刻没手没脚，我不是应当为上帝赐给我健康的双腿双手而感恩吗？为什么我却为腿胖而抱怨？我抱怨神不服神的主权，我犯罪了。这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犯罪了。正如明姐所说的，之前我不认为不接纳自己是罪。找到了问题的根源，看见自己的罪，我的心一下子踏实了，不再挣扎了。我需要为自己的罪而忧伤，向神悔改。演讲会结束，我开车赶去和丈夫约会9周年结婚纪念日。我边开车边祷告，悔改着，感谢着，泪流满面。上帝是如此信实和满有恩典，他等着我悔改。当我向他悔改，他就赦免我的罪，立刻将喜乐充满我的心。丈夫送我一大束黄玫瑰和一个包，我们在后海吃饭逛街，我感觉自己幸福地飞上了天。主日聚会，王牧师在讲道里说，所有的拜偶像都是爱自己。其实我在意丈夫怎么看我，是因为我太爱自己了，太以自我为中心了。我不想听到丈夫说我一点点的不好。其实这些道理之前我也知道明白，但是在新的环境中我又忘记了。正如王牧师所说的，我们的信仰是活在当下，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神的恩典。过去的得胜不代表现在和将来会得胜。有一次和丈夫出门逛街，丈夫在汽车那里等我，看到我远远走过来，他笑着说，你真胖。我特别难受，立刻发飙对他说，嫌我胖你找瘦的去呀，回来干嘛？有本事你就别回来。我说了很多，辉一句话也没说。当我冷静下来，知道这么说伤害了他，特别后怕，怕我的话会使丈夫觉得后悔回家，把他再次逼出家门。主日聚会，我找了当天的传道人田弟兄，把这件事告诉了他。他说，辉一定是下了很大决心才回来的，你这样说他，就好比拿一把小刀扎在他的心脏上，又来回拧了几下，以后不要再这样说了。我觉得很扎心，后悔又羞愧。我之前不就下定决心，只要丈夫回来就感恩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忘记了呢？主，求你赦免我的罪。感谢神对我的怜悯和保守。从此以后，我再没有说过这样的话。2016年的12月，我再次怀孕了。
曾经怀
姐妹的生命在蜕变，丈夫的生命也在不断的更新和改变，神的工作就是如此。姐妹说，随着怀孕和二宝的出生，我和丈夫的关系在继续坚固中。从丈夫回家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，每隔一段时间，看他心情好或者合适的时机，我就会问他，你什么时候回教会？如果他很烦，我会就此打住，不再多说。下次再问他，他笑着说，你让我再自由一段时间吧。丈夫的回答表明他知道自己早晚要回教会，但他觉得回教会是不自由。圣经上说，主的灵在哪里，那里就得以自由。我为丈夫祷告，主啊，求你的圣灵扭转灰的心，使他看到回到教会不是束缚，回到教会才有真自由。世界上的一切享受都是短暂的，不能存到永远。求你使他的心转向你，渴慕回到教会。另一个祷告是为灰对小明能够尽更多父亲的责任。二宝出生后，我就没去过小明的家长会了，都是灰去参加。他和我的沟通也越来越多。我公公的肠癌转移了，来天津做微创手术。丈夫跟我说，你帮我问一下，我怎么才能回到教会？我喜出望外，好啊好啊。问了王牧师以后，我告诉他，要先去教会的主要同工会才能回教会。他说，这么麻烦呀，要不我还是再等等吧。感谢在这个过程中一直陪伴我们家的两个家庭，程弟兄家和新弟兄家。丈夫喜欢热闹，他们两家经常来我们家一起做饭吃饭，背后祷告，当面只谈吃喝玩乐，不谈信仰。偶尔他们会开玩笑地问他，啥时候回教会啊？这是对我和辉的接纳、认同和陪伴，这也成为丈夫愿意回教会的重要动力。吃吃喝喝就是陪伴，也可以荣耀神。他们是我们信仰路上的榜样。丈夫回教会的两个直接原因，第一，是我公公的治疗方案不起作用了，肿瘤开始长大，需要换靶向药。第二，辉的同事给他推荐了一本量子力学的书。上帝掷骰子吗？量子物理史话。虽然这不是基督徒写的书，但量子力学的神奇让人没有办法解释。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指向上帝的存在。辉兴奋地给我讲量子力学的知识，说，太神奇了，我要准备回教会了。我感谢神，神让辉看到他作为的奇妙。我告诉李牧师，辉想回教会了。牧师约了辉吃饭。2018年8月1日，丈夫去了教会的主要同工会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谈话，辉说，自由了，周日可以去聚会了，真的是轻松了，感觉一块石头落地了。这么多年，因为这罪伤害了很多人，尤其是爸妈和三木，也就是我的弟弟，最受伤的是 Sarah。 谢谢你们的不离不弃，对不起给你们带来那么久的伤害和困扰，往后我要好好追求，重新回到主前了。我高兴地哭了。程弟兄的妻子邱姊妹说， 这才是真自由。新弟兄家请我们家吃晚饭，程弟兄家在外地，不能和我们一起吃饭。他们就说，你们吃饭的时候拍了照片，一定把我俩的照片 P 上去。这一天对我们家来说，就像是一个节日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因为归回家了，是天上的家，永恒的家。婚姻不是永恒的，因为天上不再有，而我们跟神的关系却是永恒的，永远不会改变。
是最原始的爱，让我依赖，不会更改的爱。因为有你的爱，让我学会忍耐，不管面对多少试探与伤害。因为有你的爱，让我懂得关怀，用爱把被冷落的心田灌溉。
姐妹在后记里写道，这是我们家的出埃及记，上帝要带我们离开罪恶，经历旷野，进入迦南，为神征战，得地为业，荣耀归给神。约书亚记24:15说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5年的征战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失去一个人非常容易，可赢回一个人的心实在很难。姐妹依靠神打赢了这场仗。愿我们每个婚姻里的人都愿意为神为己打好人生的这场美好的战役。欢迎朋友写信分享你的感动。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@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、聆听关怀手机应用程序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